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奉着主的名一同在主面前来聚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基督是平安之主。刚才我们有读到两处的经文，分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耶稣所说的，他告诉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我们若是要寻找那真正的平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特别在我们当中，包括在线上哈，有一帮亲朋好友在我们中间，巴不得耶稣基督的平安也能够被你得着，让你也能够享受哈在主里面的这个喜乐和平安。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阿爸父，你是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活在罪中，我们走向灭亡，你才派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谢谢主，是你接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预备了这荣耀的救恩，让我们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罪得赦免，能够领受在主里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做我们的眷顾，你将你数天的平安为着亲朋好友也一同来赐下，让我们众人都能够领受在主里面的从上头赐下的这种平安。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几年以前哈，有人用这个平安这两个字呢写了一个福字，在当年呢这个字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福。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亲爱的朋友们，天下人间这么重要的一个福气呢，你真的得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睁眼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哈，这样一个平安呢，不管你有多大的名誉哈，不管你在人面前哈多么风光，你却不一定有。曾经有人采访了这个奥斯卡奖这个男主角哈，这个得主理查德雷夫斯，在人来看呢，他这个名誉哈那么高，他在人面前呢那么风光，但是等到采访的人问他的时候哈，如果你只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会是什么？他在那里说哈，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每当我吹灭蜡烛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一个流星的时候，我的心愿只有一个，我想要内心的安全感。挪威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哈，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大家都挺熟悉的，这个平安呢，你有钱买不到。他说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却不是里面的果实，它能够带来食物却带不来胃口，能带来药却带不来健康，能带来相识却带不来友谊，能带来仆人却带不来他们的忠心，能带来享受却带不来幸福的宁静。主耶稣透过他经上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你是用金钱的方式去寻求，无论你是用名誉的方式去寻求，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找不着。 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唯有这位胜过世界的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有那份真平安。有人曾经就着人在这地上的日子哈，用了三个字来总结。第一个字叫做哭，孩子一生出来那就是哭，所以一哭开始的，你会发现哈，这个哭还没有结束呢，就开始进入那个苦。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孩子哈，你要从物质上来看的话，他们真的挺幸福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那种苦不堪言的情形，也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没有的。哭还没有结束就进入这种苦，在这地上哈，这个苦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进入第三个，那叫枯干的哭。我们年纪渐渐长大了，我们身体也渐渐不行了，就落在这种哭苦哭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世代的孩子们，他们在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的时候，按理来说应当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但是短短的那几年、那十多年、那二三十年，他们把那种哭、他们把那种苦、他们生命面对枯干的情形都给经历了。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能够把那真正的平安哈为我们来赐下。有一对夫妻，他们到了美国，他们日子过得很自在，他们在一个小镇里面也买了房子，特别是那个做妻子的，她非常喜欢自己那个房子，因为他们那个小镇非常的安宁，所以他那个房子呢，那个对着街的哈，就是那个玻璃的窗户。在那个小镇上，那个大家都很平安的相处，他非常享受在那里的生活。只等到有一天哈，他发现这个对着大街的那个玻璃窗被敲了，有人进来把他家里给抢了。他说自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晚上睡觉就不安稳了，甚至到半夜里面都能够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他突然想到，原本那种安逸，原来也就是那样一个玻璃窗的那样的一种安逸。一旦那个玻璃窗被敲了，他发现什么平安都没了。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安逸中的平安源于安逸，又因着安逸的打破而失去。看来唯有在苦痛中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那是一个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平安。这个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赐下。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27里面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带着那些门徒们，他把这些话来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晓得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这一份真平安。人若是来到主的面前，就能够享受在主里的这个平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解经家哈，他叫马太·亨利，在他的这个注释书里面呢，就着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翰福音14:27，他特别做了一个注解，因为那是主耶稣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 他马上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要被埋葬，他要面对那个死亡。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他也要胜过死亡又复活。那就在这件事情要发生之前，他把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来告诉门徒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将这份平安为我们赐下了。所以马太亨利呢，在他的解经书里面，他特别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基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就在自己的一切做了安排，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天父。因为耶稣在临死之前最后一个祷告的时候，他对天上的阿爸父说，我把我的灵魂托付给你。他把他的身体交给月色，最后呢是这个叫做月色的哈，把主给埋葬了，以便安葬哈。他的衣服落在士兵身上，因为是那些士兵呢在那里封了主的衣服哈。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母亲呢交给他的门徒约翰来照料。他把这一切都做了安排，那他留给门徒们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留下金银，但他给他们留下了比这更好的东西，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份真平安。可惜的是哈，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不晓得平安，他们不认识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往哪里去找这个平安。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圣经有这样说哈，五十九章的第八节，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很多人虽然想要追求到平安，但是在他自己的犯罪当中他没有平安，在他自己行事为人所走的路里面，他为自己修弯曲的道，凡是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当主自己在这地上的时候，那一次他看见耶路撒冷那座城，就为着里面的百姓在那里哀哭。他说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四十二节，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你心愿上是想要平安，但是你日常行事为人却背离了平安的法则，你不照着主所定规的这条路去走。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当你路不按着主的方式去走的时候，当你的目标不是要来到主这里的时候，我们享受不了在神那里为我们赐下的那份平安。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不得平安，一个动不动生气的人你不得平安，一个嘴巴里面常常说恶言的人你不得平安。如果你在这地上的日子你不珍惜你的家人，你没有平安。我自己是1994年到了加拿大来这里留学的，已经是30多年前了。那时候不认识耶稣，那我跟我妻子呢是在北京结婚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加拿大，那时候在滑铁卢。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我自己这个人哈脾气很大，在信主以前呢，3天2头哈在家里都要吵架的。结果20多岁的年纪哈，还不到30岁，那时候因为动不动发脾气，不珍惜自己的家庭， 也不饶恕人，常常嘴巴上说恶言，压根就没有平安。那时候身体都已经出现状况了，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哈，这个失去味觉。那时候只要跟妻子吵一次架，几天就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所以当时有一天哈，我就气愤愤的在那里跟我妻子说，我是死定了，我过不了30岁，我要死在你手下。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哈，是我30岁那一年信了耶稣，神救了我。一个人你活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你想要平安，但是你所行的事离平安甚远。你内心里面终日所想的，你嘴巴里面终日所说的，你一天到晚你手所做的，你脚所跑的，那个弯曲的路让你不得平安。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你们也真的能够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让你今天也能够因着来到主面前能够领受这一份真平安。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文人哈，这个林语堂先生，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他出生在中国的厦门哈，他的父亲呢就是个牧师，但是林语堂呢他自己非常聪明哈，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点看不上这个爸爸的信仰，他要自己去寻求。照着他的聪明，他说他到这个苦闷之道里面去寻找哈，他经过孔子的堂食，他也到道教里面去寻找，他说他上过这个道山的高峰哈，他也到佛教里面去求，他进过这个佛教的迷雾，他发现一样一样找过来，他也试图到科学里面去寻找，他甚至把这个科学当作是一种宗教，他发现找来找去他都没有找着。后来他也想透过这个物质上的享受，在吃吃喝喝的当中找到他人生的意义，他一一的去寻求，神怜悯他，到了他最后的时候有机会听见福音，读了圣经，蒙了光照，他回到耶稣基督这里。等到他被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照耀之后呢，他在第八章里面那一章的题目叫做大光的威严，他在那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等到他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给他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亲朋好友们，你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蒙福音的光照，领受那一份真正的平安。在西方的历史当中，有非常著名的这个奥古斯丁，他写了这个忏悔录，在这个历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信耶稣基督之前呢，他自己生活上面非常放荡，他有好多的情妇，在没有结婚之前这个都生了孩子，他自己过着那样一种任意放荡的日子。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基督徒，妈妈一直都为他祷告，盼望他也能够归回到主这里来。但是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呢，他刚开始的时候看不上妈妈的这个信仰，但是等到他自以为享受这些最终之乐能够给他带去平安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许多的挑战， 直到那一次呢，神用这个罗马书13章13到14节哈来关照他，告诉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神的话关照他，他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后来他自己有一个深深的体会，他意识到说，神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真正的安宁是在耶稣基督这里。所以主耶稣接着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在这地上哈，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满了都是，但是耶稣基督他给了人这样的一个应许，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凡是相信接受他的，他就能够把在他里面的这一份从上头而来的安息呢，为所有的人来赐下。亲爱的朋友们哈，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人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你到我这里来上班，我可以给你年薪多少，你什么时候可以买上房子，你什么时候可以买上车子，人可以告诉你这些话，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像耶稣一样告诉你说，你如果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因为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别的地方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份安息。有一个姊妹哈，她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面对许许多多的挣扎，在她的事业上面，在她的健康上面，在她的婚姻上面，每一件事情都让她面对极大的挑战。他一路都在那里寻求，他想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后来有机会，他到了教会，他读了圣经，在他的见证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那天晚上，当他打开马太福音11章时，神的话领到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刹那间，犹如被电击中，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恰如一个漂泊在外的流浪儿，疲惫了，厌倦了，忽然找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可以得到安息，这是一个满怀爱的港湾。他自己还说到哈，就在那个奇妙的夜晚，当我在主的爱里尽情的祷告时，主用其博大的爱向我发出呼唤，来，我的女儿。我刚硬骄傲的心彻底崩溃，在瑞水长流中决志信主。那个晚上，我几乎流尽了30多年来积蓄的所有的眼泪。主的爱彻底唤醒了我心底深处的情感，以后的日子常常在听到和唱诗中感动得泪流满面。在这地上的劳苦愁烦里面，他找不到出路，但是主接着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主这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这个姊妹他得着了，他享受了。我们天上的主，他非常非常在意我们这些在这地上的人能够领受到在主里的这一份真平安。所以主耶稣接着约翰福音16章33节哈，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活了30多年，他最后为我们这些人上了十字架，是接着耶稣的流血，是接着耶稣的舍命，他把我们这一些人买赎，为我们赐下赦罪的恩典，也接着他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也接着他为我们赐下的话语，让我们晓得怎样在这地上来生活。所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领受了耶稣基督话语的人，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可以有这个胜过世界的真平安。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的亲朋好友哈，你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而且在大事小事上总是来学会依靠他，这样真正的平安，十分的平安，这种大平安一样不少，全都是你的。所以以赛亚书26:3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诗篇119:165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绊脚。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回到国内去服侍，那从多伦多坐飞机到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坐到北京去。那从香港往北京坐的时候呢，在那个飞机上遇到很急的那个气流，整个飞机都在那里颤动不已。那我在那里读圣经，我边上坐着一个中年的妇女，可以看得出来她非常害怕，怕到一个方向脸都变色了。他看见我在那里读圣经，那过了一会儿以后呢，他就开始问我问题了。他说：“你不害怕吗？”当时我在那里读圣经，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不害怕。”他说：“你为什么不害怕？”我说：“我信耶稣基督，天上的神是我的父亲，我是永生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一切都在阿爸父的手里。”那如果说是该我回天家了，那飞机有什么事，那我就回阿巴父那里去了。那如果不该我回天家，那即便飞机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没事，因为一切都在这位神的手里，因为他的权柄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这位主的手里。坚信依赖他的，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绊脚。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有一个姊妹，她这个得了抑郁症20年之久，按照医生告诉她的，这辈子她是离不开药了。在那20年当中，那叫苦不堪言。多少次他想了结自己的性命，他看着那些躺下能睡觉的人，他羡慕得不得了。后来他有机会这个认识了主，但是在他生命当中，真正带来改变的，他在信主之后，他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他做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以致最后享受了在主里的那份大平安。他说了，出门的时候，手机可能忘，钱包可能忘，他圣经一定是不会忘的。他每一天都用神的话来驱除自己里面的黑暗，清洗自己思想里面的垃圾，愤恨、怨恨和愤怒、不饶恕、恐惧和焦虑。他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经常在这个床头和电脑前填满了经文，每天他都在那里诵读和默想。他这样爱慕神的话，以致呢他自己的生命最后得了全然的医治和释放。 让他能够从被药物的捆绑当中呢，这个彻底的被医治好了。在他的这个见证当中哈，他特别提到，原来他的这个抑郁呢，是源于他的那种不饶恕。所以主也接着马太福音六章哈14-15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自己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饶恕的恩典，他也靠着这样一个救恩，这个包括饶恕了他的爸爸妈妈，也饶恕了其他的人，以致他最后经历了彻底的痊愈。那主也告诉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5章14节，在他自己见证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认识了神的话语，他也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以致他经历了这样一种一生一世在主里面领受丰盛救恩并得安稳的日子。所以巴不得哈，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你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认识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而且做一个爱慕神律法的人，这一个出人意外的真平安就是你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你一切的境遇当中，你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腓立比书4章6-7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们，原来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奇妙的恩典，我们可以把一切的挂虑都放到主这里来，只要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在你我生命当中要做一件事情，要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为着所有求告他的人来赐下。这个平安是你的，这个平安是我的，借着祷告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2003年哈，那是 SARS 发作的时候，非典哈发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死了不少人。那在国内也罢，包括在香港也罢，当年都受很大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在医院里面工作的这个弟兄哈，神主要弟兄，他看着自己的同事倒下去，他看着病人从病床上就这样过世，他内心里面非常之苦。在人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医院工作那么多年，他说那一次呢，因为人做不了什么了，他就通知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些员工啊，凡是基督徒的，在那个时间来到那个办公室一起祷告。他发现哈，那一天医院这个办公室里面来了不少的医生护士，他才晓得哈，原来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呢，那就是接着祷告来求神施恩典。大家面对这个同事，面对病人的过世，虽然聚集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但是谁也开口不了。神主要弟兄他开口了，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这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恶疾是否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他后来带领着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这些护士一起在那里来带领病人们面对这个非典的袭击哈，能够来站稳，能够来胜过。他被当年的这个《时代周刊》哈评为这个亚洲英雄。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这地上，信靠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真平安。凡求告主名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照着神律法去行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就会是你的。接着我们来到主面前，愿意求告他的名，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阿爸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阿爸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阿爸父在我们活在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把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赐下。谢谢主，耶稣基督是平安之主，要把在他里面出人意外的平安为着众人来赐下。我们在这里向主献上感恩，至高的真神荣耀的救主，也为着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也为着在线上的这些福音朋友，我们都全然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你来与众人同在，你将你拯救的恩典显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的国度在这里来扩充，你将你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为着亲朋好友也来全然赐下，让我们众人都心被恩感来歌颂你。所以此时求主你自己宝血来覆庇，求主你圣善的灵来浇灌，求主你的慈神爱所来吸引，好叫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的眼目淡淡的仰望等候你。亲爱的朋友们哈，这时候呢，我们特别愿意有一个邀请，今天我们是福音的布道会，你来到我们当中，无论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巴不得你也能够敞开你的心来求告耶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要把他的平安为你来赐下，所以盼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当中哈有感动的这些朋友们，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日子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我就请你呢在你的位置上哈，就请你举起手来，表明你在主的面前今天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你愿意对耶稣说，主啊，我今天要相信接受你。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呢在你的位置上哈，举起你的手来，你愿意今天在耶稣面前对主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哈。所以请在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你可以在主面前举起你的手来，你对耶稣说，主啊，我今天要接受你。那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呢还在这个线上哈，如果你是在线上的，你可以用这个 Zoom 那个聊天哈，你打一个一或者打一个 A 好吗？如果你打一个 A 的话，就表明你愿意对耶稣说阿们，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哈，做你的救主。所以就请在线上的朋友，你能够透过那个聊天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哈，你打一个 A 在那个地方哈。那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在现场的这些朋友们，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当弟兄姊妹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盼望你也能够领受这一份属天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用他的血用他的命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你